好，那我们现在来看，我们现在直接要跳到这个311页哈，旧新版本311页，旧版本已经很少有人用了，旧版本是292页。好的，好，现在在又在继续补充对第二个文明的资料哈，这个与他们用图画来通讯有关，也与他们这种创造性的通讯所采取非常排他性的途径有关。在许多方面，他们的艺术要比你们高超甚多，并且不那么孤立。举例来讲，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以一种你们几乎不知道的方式彼此相连，而因你们对这个观念是如此的陌生，以至于我很难加以解释。好，我再跟大家复习一下哈，赛斯在讲我们的人类，好，在我们的这个地球文明里面出现过三个早期文明。第一个早期的文明早就已经移居到外星球去了。第二个早期的文明呢，叫做鲁曼尼亚文明。那他现在一直对鲁曼尼亚文明做比较多的这个补充资料跟描述，好，因为这个鲁曼尼亚文明这样的一个文明的特质，它在我们心灵的遗产里面，人类的心灵遗产一直影响到我们现在，好，对我们的人类来讲有一些深刻的影响，所以它特别提出来。而鲁曼尼亚文明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是，它用声音在做所有的通讯，好，声音，甚至它在讲话这个声音，你可以同时看到影像，你可以看到意义，好，你可以透过只是声音的传递，这个声音里面不是单纯的声音而已，里面有非常多的资讯在里面。所以他们在沟通的时候呢，彼此之间眼睛都是闭起来的，闭起来用声音在传递这个能量，甚至于是用声音的能量在搬运，在做一个搬运的能力，好，能量搬运的能量。我讲一个笑话啊，我上礼拜六在嘉义带课程带静坐的时候，那来了两个大学刚毕业的，有一位是跟着爸爸妈妈来，有一位呢是因为他妈妈两年前因为癌症过世，好，那可是因为在得乳癌的时候啊，他就把很多许医师的这个 CD 还有我的这个冥想的 CD 呢通通录在 MP3 里面，有一天晚上呢他睡不着，他就选我的呼吸放松来听，他才一听到好，现在他就吓死了，他说这简直是鬼在讲话然后他在描述说好恐怖哦，他说好像鬼在讲故事，吓得他一整晚都没有办法睡觉，好，需要收精。我听了心下大喜，好开心哦，我说天哪，我说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描述我的声音会被吓到啊，在 CD 里面听到我的这个冥想的带引啊，第一次听到有人的分享说是像鬼在讲话，把他给吓坏了。好，后来下课的时候我就请他过来，我说你看到我的人你觉得怎么样，他说哎呦很亲切，我说有没有开始镇定一点了，他说有，我说我帮你收精，你在听的时候你就不会这么害怕了很好玩啊。那当然也有一个，上次我说也是在嘉义有一个小学一年级的孩子，他把这个冥想的内容通通都背起来了，而且都没有睡着。好，后来我就不是说哎，你在班上可以带你的小朋友做冥想他说不要，好烦呢，很麻烦，他带着他阿嬷啊，他阿嬷带他了，然后他在家里面他都会定时提醒说阿嬷我们来静坐了，阿嬷我们该静坐了，然后他就去放我的那个冥想 CD。 好，可是隔了一个月啊，然后这次竟然有个女同学跟我讲说你的声音好像鬼好像鬼。可是哈，各位，你所有的感觉跟反应当然在相应着呼应着你的心情。好，后来他还告诉我说他家阳台啊，其实阳光是照得到的，可是他始终觉得那个墙角有一个角落啊，始终觉得黑黑暗暗的，他觉得一定有什么，好，他很害怕。好，后来我心里面就还蛮安心的，原来也不是我真的像鬼嘛，好，是他因为母亲过世的那一段的恐惧，好，那一段的害怕其实没有面对，还没有被好照顾到。后来我就建议说你在那个墙角黑黑暗暗的地方哈，你就放一个盆栽吧，好，放一个很大的盆栽在那里，那以后你看到盆栽你就不会觉得那么害怕了。好，这个插播， 我因为我的声音像鬼而感到开心，以后可以去拍恐怖片。嗯，好，那刚刚这一段在讲的就是鲁曼尼亚呢，他们也是用用这个图画来通讯。这个图画跟我们，比如说我们说，我刚刚说后面挂了这么多幅画，那我们现在每一个人的感官看到这些画，是我们眼睛看过去之后感知到它的那些影像。可是鲁曼尼亚他们在画这些画的时候，还有他们的线条，有他们的比例，有他们更深刻内在的意义，不是只有看到那个画面那个影像而已。好，他们还带着更深刻的一些讯息透过那个画。甚至于我们说哈，赛斯有讲过，好像艺术家尤其是画画的还有写诗的，他们是更具神秘特质的人，他们的画作他们的诗句都透出了很多所谓的神秘的讯息，好，更内在的一些讯息，不是你耳朵听到的诗句，不是你眼睛看到的图画这么简单而已。那鲁曼尼亚人呢，他们在画画的时候就会在这些图画里面露出带出很深刻的一些意义来。好，我们来接着看啊，十点整这里他说，例如拿个非常简单的东西，好比说一个动物的素描来说，你看到它只是一个视觉上的物体，但是这些人却是伟大的组合者，一条线不只是一条视觉上的线，而且按照一个几乎是无限种不同的区别和区分，它也代表了某种声音而被自动转译出来。啊，这一段就在讲我刚刚在讲的了，哪怕只是画了一个动物，那个动物的画出来的线条伴随着声音的，伴随着更深刻的一些意义，而不是你看到画一头牛的那个线条而已。好，那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一些古文明他们的一些记载，像一些山洞里面的壁画，有没有壁画？我常常都会老是跑出一头牛的那个画面。那头牛，早期人类啊，他们的牛跟现在的牛长得不太一样，有没有？好，早期人类的那个牛看起来好像那个比较勇猛，它的那个身躯比较大。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尤其是画在壁画上面。只要我们透过这段话在描述的，单单这头牛的那个线条，你就会感觉到它根本不只是一头牛。好，这个壁画上的一些呈现。好，只要你有兴趣，你上网你可以找出一些早期就是古老文明留下来的一些壁画的遗迹，你可以去看看。好，你看看可能会跟你现在在看到一些画作不太一样的感觉。好，这是鲁曼尼亚人他们在图画上面的一种天赋，一种非常特别的特质啊，它还代表声音，甚至于还可以透过这个线条表达出一些深刻的意义。好，那接下来啊，如果他想要一个观察者可以自动的先把声音翻译出来，在他还没有管视觉影像之前，你知道什么意思？看到画不是先看到画，是先听到声音。好，看到后面的那些画作，你是竟然先听到声音过来，而不是眼睛触碰到的那个视觉。好，接下来啊，那在一幅画于是在一张看来只是动物的素描里，可以提供这个动物的整个历史或背景。在一幅画中，曲线、角度、线条，除了它们明显的客观机能之外，也全都代表了音调的高度、音色与音质非常复杂的变化系列，或者你喜欢的话，可说是代表了无形的文字。声音也等同是文字，你看很有趣啊，这个声音。其实我们也许在我们身边或者你自己，有些人对声音就是特别敏感，有没有？听到声音画面会同时出现，听到声音的时候画面同时出现。好，其实声音，假如说这个音乐很美，其实很多人的感觉会出来。那我记得我曾经有放过像瑞克他在唱苏玛丽语言的歌，苏玛丽之歌。好，当这个苏玛丽之歌的那个声音一出来的时候，哇，我整个内在的感觉是非常震动，是非常大的，感觉到是很大的能量，很大的能量。好，那有的时候比如说像无意识舞蹈，为什么要用音乐来带起很多人内在里面好可能深藏的一些感觉，一些情绪？ 好，那像吴爸爸还有林如他们二位都在带无意识舞蹈，在礼拜四的下午。好，各位有兴趣可以来参加，透过一个音乐的引导，唤起很多人可能很久以来压抑的情绪，会把一些东西带出来。所以为什么说这样的一个舞蹈它其实是在做治疗吗？好，在做情绪上的治疗。那为什么声音对一个人的影响这么大？可见你看声音有没有伴随着能量。好，有些人喜欢听重金属摇滚乐，好，有些人喜欢听非常轻柔的音乐，有些人喜欢听古典乐，有些人喜欢听好比如说国乐，还有乌克丽丽的音乐。好，每个人他喜欢听的那个乐章跟音符一定跟你自己内在的某个什么样的能量是有共振的，所以你会特别喜欢。有没有发现每个人喜欢的音乐都不一样，哈，那个风格都不太一样。好，有些人听到重金属摇滚乐就快昏倒了，吵死了，可是有些人非常享受那种音频，重金属是叭叭叭。可是各位你知道吗，重金属摇滚乐的作曲者都超级有水准的，尤其是他们真正在做抒情歌的时候，会比一般的抒情歌来得更有感情。好，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了，有机会哈，搬到新家了，我每次都说搬到新家，等那个音响啊布置得更好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来做音乐欣赏。很多不同的曲风它会共振出你不同身体里面的一些能量啊，能量的状况会产生共鸣。那当然现在因为讲到鲁曼尼亚人，他们对声音上面的一个能力啊就是这样子，它不是只有声音，好，它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意义在里面，好，会透出很多你可能想象不到的一些画面，好，还有一些共振出来的这些我想一些神秘的感觉。好，来，我们接下来看10:07，线条之间的距离被转译成声音的停顿，有时也是时间里的距离，在图画里的色彩被用作像是通讯里的语言。好，各位你注意一下这个句子在描述哈，图画里的色彩它却像是语言。好，然后线条之间的距离是声音的停顿，而这个停顿也在象征时间的距离。各位，线条怎么表达时间的距离？有没有开始觉得很怪异？好，线条跟线条之间的空白的停顿，也代表时间的距离。好，这你就很难理解了。为什么？因为它不是用你的外在的肉体感官去理解的。好，还是强调这一点，是你的内在感官去理解的。好，我记得我以前有带过小朋友写作文。好，我出的题目叫风的颜色，风的颜色，你可以讲说你可以把我们整个五官的感知把它打散。好，你一般都会说声音是耳朵听到的，可是你可以描述说你从这个乐曲里面你看到什么画面。好，那我以前啊在带小朋友玩这个，哎，我就觉得好有这个概念哦，好有这个概念。你打破你对外在五官的习惯性的那种对焦的知觉，你也开始把它打散，所以你开始可以练习。好像我在带静坐，有没有礼拜四的这个静坐，我们有时候在心里面去感知到影像伴随着声音，甚至于可能有一个声音过来伴随了影像的出现，甚至可能是一个句子浮现过去，可是你当下可以感觉到这个句子带来的颜色、带来的音调、带来的意义。好，所以在我们的内在感官里面，我们会不受到我们外在肉体感官的限制。好，现在鲁曼尼亚文明他们在讲这样的一个包括图案、图画、线条所表达出来的一个意义。好，有一点像是我现在跟大家分享的一种感觉了。好，你可以去试试看。好，试试看，就是在静坐的时候，好，透过你的很多的限制打开了，你的内在感官的能力打开了，你也许可以体会到所谓的声音啦、视觉啦、好听力啦，其实他们的作用没有那么的分得这么清楚。你耳朵也许有的人用耳朵干嘛？看影像，用耳朵来识别影像。 好，这很有趣了，对不对？好，我们接着看。好，它这些呢代表了差不多像你们自己的色彩所代表的情感层次，不过色彩强度之明暗被用来做进一步的修饰与定义，例如或是加强由线条、角度与曲线的客观价值以传达的讯息，以及加强由已说过的无形文字传达的信息，或以任何方式予以修正。此处你了解吗？不了解没关系，先听听看就好。好，因为这个是蛮有趣的一种打破我们习惯感知的一种方式啊。接下来，这种画的尺寸也有其信息。在一方面来说，这是一种非常格式化的艺术，但就细节来讲，它又许可极为精确的表达。就题材来说，它又容许极大的自由。它很显然是极度浓缩精炼的。这个技巧后来被第三个文明发现，有些仿制品的遗迹仍然存在着。好，但权势之钥已经完全失落，因此所有你能看到的只是一张画，已失去了赋予它如此伟大变化的那种多重感官的因素。它存在，但你们无法令它复活。啊，遗憾嘛。好，所以我刚刚在讲说，我们内在启动内在感官的练习，好，说不定我们就可以复苏这种能力。好，讲到这一段，好，我们再来一段。也许我应该在这里提及哈，有些山洞，尤其是在西班牙和比里牛斯山的某些地区，在更早非洲的一些山洞是人工建造的。那这些人呢，能够以声音来移动巨物，如我们先前告诉你们的，实际上用对声音的高度控制来运送物体，这即是他们的地道原来形成的方法，这也是他们在原先山洞不多的地带增建山洞的方法。你看他们增建山洞用什么方法来增建？声音啊，用声音来挖山洞，哎，好省事哦。哦，对你啊，你叫一下，是吧？哎，突然想到哈，比如说骚扰你啊，然后大家的位置就浮起来，就互相就开始换位置，然后就用声音来改变大家的位置，对不对？你看卡通有没有都在做这种事？有，所以卡通为什么要看？卡通就在打破我们很多五官的限制，有没有？好像小叮当的任意门，有没有？时间同时存在，空间同时存在，有没有这个观念？它一个门在你面前，你走出去到了另外一个实相空间，门一打开又回到他自己的家，有没有不同的实相空间同时存在？哎呀，好好玩哦。尼泊尔，好，我们有时候打坐也会感觉到身体整个往上拉呀，往上浮啊。好，那他是不是真的整个臀部离开了垫，坐垫？你有看到照片吗？蛮好的。有的时候在某一些能量场，你回到自己的空间，你试试看吧。好，那可是你在某一些特别的能量场里面，的确会有一些很特别的内在感官的一些启动之后的特别现象。好的。好，我念到这里。通常在山洞壁上的绘画是非常格式化的资讯啊，几乎像是在你们公共建筑前的标记，描画出某一区动物和生物的类型。在你们通常所谓历史上的早期穴居人，后来把这些画当作临摹的范本。所以你看，他们在这些山洞里面看到的壁画，不见得是我们所探索出来的早期人类画的，可能更早是鲁曼尼亚留下来的遗迹。好，而且是这些早期人，甚至于他们可能临摹那些鲁曼尼亚文明留下来的壁画，重新自己再画过的。好，那他一直在讲格式化，格式化啊。其实我那个时候在看的时候，我有一个想法，比如说像音乐的制作有赋格，有没有？赋格的 格式啊、副格的做法，像巴哈有很多副格的变调曲，有没有？有没有这里懂弹钢琴？巴哈对不对？好，还有像电脑里面有没有有一些什么样的讯息可以格式化？你知道我在讲的吗？我不懂电脑，可是我在感觉那个感觉，必须要格式化才能够被解读或是什么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好，那我打这个简单的比喻啊，我自己的感觉，他自己一直在讲说一种格式化的讯息，也就是说经过某一种特别的转译，他可以把一个只是声音或者只是一幅画的一些讯息，透过格式化，透过一些转译的方式，然后被阅读出来，有这样的一个方法。可是现在完全遗落了这种方法了，遗落了这种格式化的方法了。现在了解吗？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就说鲁曼尼亚他们留下来的这些能够解读很多绘画所带来更深刻意义的一种格式化的方式，完全遗落了。好，所以我们完全不会解读了，我们看到画就是一张画了，完全没有，不知道那个转译的方法。好，不知道转译的方法。所以好，我讲到这里，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其实哈、啊、你去看一些早期人文明，好，文明的那些壁画啦，或是对一些早期人类的一些描述啦，其实好像我们中国的一个人类诞生的寓言故事，有没有女娲补天？好，还有呢夸父追日，这是最早先的，这些都是半人半神。好，因为我上课讲过一个就说迷思，赛斯提出来的迷思，我们人类的发展整个历史它其实是来自于这个迷思，来自于很多所谓的我们印象中所读过的一些神话故事，神话故事。那其实我就在想，你看整个地球，比如说了，我们在想整个地球我们所能够探知到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年代，其实还是很有限嘛，对不对？还很有限，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去找到所谓鲁曼尼亚甚至更早期文明的这些遗迹，我们都还以为是那些我们历史上可以记载的出来的一些洞穴人。到目前为止最早期的人类是什么人？山顶洞人，还有更早的尼安德塔，尼安德塔人是吗？是吗？在德国那里。还有没有更早的？非洲。各位，你想想看，只要时间同时存在，空间同时存在，我们现在又挖掘出来好像多少万年前的那些遗迹是现在出现的，还是它一直埋在那里埋这么多万年？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是因为我们很想找到它，于是时空间重叠被我们挖出来了。有没有去星光三月看那个三星堆的展览？过了吗？过了。好，然后等一下，他在附注这里有讲到，因为当赛斯讲完说比里牛斯在西班牙这个讯息的时候，没有多久在鲁伯哈，他们在看电视的时候看到这个消息，他们的确就在那个山里面找到了一些遗迹。好，马上就被印证了，马上被印证赛斯所讲的。好，那我为什么要提这个因为我觉得很有趣。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病毒，新的病毒的种类不断的被发现，对不对？不断被发现。那各位你有没有想过，那个病毒早就存在那里，还是集体众人意识所创造出来的新病毒？所以病毒也不断的在创造中。还记得我讲过进化的观念吗？赛斯讲到所有的族类都不断的在进化的过程，包括病毒也不断的在进化，在创造。好，它不断的在创造，所以我们现在也不断的发现很多新的一些疾病，一些病毒的产生，其实也是结集了好我们说意识，好集体众人的意识所创造出来的病毒。好，这也是一个进化的过程，进化的过程。给大家参考。 哎，挖到什么？啊，真的？一万年前，最新的一万年前的人，这句话很有趣啊。最新的一万年前的这个遗迹，人类的遗迹，哈。好，来，我们先继续看。好，他们的沟通能力呢，因而也就是他们的创造能力，要比你们更活泼、更有活力和更敏感。那当你听见了一个字，也许在你心目中觉知到是一个相应的形象，可是对这些人，声音自动的、即刻的造出一个令人惊讶、栩栩如生的图像，它是内在化的，因此并非立体的，但的确呢，比你们通常的心象要生动的太多了。好，再次的，某些声音被用来指示，在时间与空间中，物体在尺寸、形状、方向与存在的久站上，令人惊奇的维系差别。好，换言之，声音自动产生灿烂的影像。好，因为这个理由很容易分辨所谓的内心景象与外在景象，因此当他们坐着谈天的时候，他们常常很自然地闭上双眼，以便沟通得更清楚，享受随着任何语言交谈的瞬息万变、瞬间的内在心象。他们眼睛不闭着的话，太多影像，他们分辨不出来现在他到底在哪里，到底在跟谁讲话。哎，各位，你看越小的小孩子，他们有没有这样的能力？有。好，他们随时会描绘很多你根本看不到的影像，有没有？我上次说，我在板桥上课的时候，有一个妈妈哈，她在跟我讲，她小学四年级的儿子，他就是有学习障碍，好，看书也慢，写字也慢，好，有学习障碍，要带去给医生看。后来，我告诉他们说，你千万不要这么轻易的就把孩子带给医生看。好，然后他说他儿子每天早上醒来一定会告诉他他晚上梦见了什么，梦见哪个外星人，梦见哪个外太空的一些事情，然后讲得栩栩如生，听了真是令人兴奋。我说你千万要好好培养他这种做梦的能力，我们将来把问题都结集起来，请他做梦的时候帮我们问一下外太空到底有什么。好，那其实很多孩子有这种能力耶，是不是？好，他们有没有保留更多的这种所谓鲁曼尼亚人他们的一些心灵的能力？好，一些听到声音，你看就好多活泼的色彩、活泼的影像会出现。各位，我们大人很多想象力都没有了，好，连再大的声音什么感觉都带不出来，实在是也是蛮费事的哈。所以你要怎么样愿意去发展你的想象力？再谈到一个，有一位。也是在上课，在新店，在上课的时候，有一位妈妈，她说她的女儿真的从小到现在高一了，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发呆。好，她有偷偷去看她在上在她房间，就在书桌前，她女儿真的都在发呆。那成绩当然不好，好，可是呢，她说从小到大也没有闯过祸，也没有让她伤过脑筋、费过事，她就是不会念书，就是成绩不好，啊，而且她真的都在发呆，很多时间都在发呆。好，后来我就跟这个妈妈讲，我说你耐心等候，好，有一天她也许就会从白日梦中醒过来，好，也许她现在常常很多时间都在另外的实相里面，然后她就会问她女儿说，啊，你到底发呆在想什么？她说没有啊，我没有想什么。也许根本不想跟他讲，好，讲了你们也不信。好，10:41啊，他们学习的能力啊，学得也很快，而教育是个很刺激的过程，因为这个多重感官的设备自动把资料印在他们心上，不是一次只能透过一种感官的通道，而是同时运用到许多种。哎，你看多棒！假如我们还有这种能力，一本书翻翻翻，所有的资料就印进来了，我们都不用念得这么辛苦。好啊，小孩子要去考试，有没有各科的这个科目这么多，怎么念？假如还有这种内在感官的通道，有这种能力，哗一下子，你只要把书拿起来，啪啪啪啪这样一翻完，所有的资料都好了，都进来了，多棒啊！我们做不做得到？啊？也不用考试。对，考试是什么？心电感应，写都不用写，看谁送出来的资料跟资讯多。 好，看谁送出来的影像最活泼，对不对？好，那我们今年暑假哈，这一次暑假就要开办这个魔法学校，好，有两个礼拜，第一个礼拜是给小四到小一，第二个礼拜是小五到国一。那也有两个也有三天是针对老师们的一个魔法教师营啊，欢迎大家对这个新时代的生命教育有兴趣的人，好，都可以来上课。好，然后喜欢被小孩子折磨的人，好，也可以来报名来当助教，好了，学习助教哈，可以。既然你加上成熟两个字，好。啊，其实是因为幼稚园大班要升小一了啦，对不对？还是中班升大班呢？没有，没有看到，没有，没有看到。真的，现在已经有人报名了，从台北要来呢。好，妈妈也报名叫魔法教师，然后孩子报名儿童班，这样子，小六。然后听说我们制作的制服有点小，110公分，他说他儿子都已经160几公分了，小六。我说对，他儿子是第一期的学员，他过冬症，他儿子那时候是大班嘛，要升小一，永远都不写功课。后来他妈妈呢，因为有赛斯心法，在老师的联络簿上写说请老师耐心等候。写了好几年，后来他儿子考试后来都还第一名呢，对不对？好，小一完全不写功课，每天都在那晃来晃去，走来走去，老师觉得很头大，好，说他有过动症，要带去给医生看。可是他的孩子来这里上魔法学校，好，高兴的时候写几个字，不高兴的时候也是不写字，好，但是参与活动很开心。好，然后后来老师写联络簿说你的小孩都不写功课。好，结果这个妈妈跟他讲，新时代的妈妈跟他讲，请老师耐心等候。好，其实现在小孩都小六了吗？
小六，然后他自然通通100分。
自然通通100分，这是小一差点被过动贴标签的小孩。好，耐心等候。你看，自然都通通100分。嗯。当时这种小孩子哈，就是不喜欢跟着大家一起学习。对呀、啊，他有学习自己的步调，有的时候真的还蛮伤脑筋的。对，而且他喜欢来上赛斯读书会，他跟他爸妈来上那时候礼拜四的读书会还在楼上，他的那个小孩子喜欢来上，他说我喜欢上赛斯，我不要上那个小孩子的班，我要上那个赛斯课。哦，蛮有趣的，而且他真的不吵哎，两个小时他坐在那里听，那时候好像才小一还小二啊。他还会提问题嘞。
不过最近一直给我抱怨说我们台湾这种教育他很不喜欢，怎么办？
真的、啊，他不喜欢台湾的教育。嗯，你叫他努力点当教育部长。
啊，他就一直讲说我不要来上课，他最近一直讲要毕业了，他说很讨厌他们老师。
而且你叫他忍耐一下，换他耐心等候了，因为反正要毕业了。哎，他可以来参加魔法班了。
可以吗？
到国一呀、啊。对，最难搞的时间，嗯，好。
我现在在哪里？
我念到哪里？哦，可是他们虽有所有啊，他们虽有所有的这些长处以及敏锐的感知，却有一个与生俱来的弱点啊。他当然不能够面对暴力，并且学会去加以征服，严重的妨碍了某种向外冲刺的特性。好，那在这些地方能量被阻断了，因此他们确实缺乏一种有力的品性或有力感。好，那单单这一句话，各位，你这就是赛斯一直在跟我们讲，我们要是过度压抑我们内在的冲动，我们害怕自己内在的攻击力，甚至一种暴力的心态，你会压抑了你的有力的感觉。好，这个都还这样的特质都还传承到人类的心灵，好，心灵中。那我并不是一定指肉体上的力量，但是他们用了这么多的精力去避免暴力，因而举例来说，他们就无法把普通的攻击性感受引导到其他的区域去了。 你知道什么意思？我们有没有花很大的力气来压抑我们的攻击力？我们要花很大的力气来控制我们认为的不好的情绪。像我一开始提到的那个研究所一年级那个孩子，有没有？他有没有花很大的力气要压抑他的那个不舒服的情绪能量？好，因为他觉得那个浪费时间，他觉得那个很干扰人，所以他花很大的力气去排斥他，不要面对他，然后最好把他压下来，然后不要来干扰他。赛斯就在讲这个东西，单单这句话赛斯就讲了很多话。现在大家了解了吗？我们内在的攻击力它是一种非常有力量的表现，可是因为我们的信念，我们的社会价值观始终把这样的一个攻击力诠释成不好的。比如说你内在有个冲动，很想冲过去跟他吵架，因为他老是欺负你，他占你便宜，或是你老是觉得他都没有公平的对待你，你心里面很火大，很想要跟他吵架，很想要跟他一争，就是跟他讲说你不可以再这样对待我了。可是你的人生信念要是说吵架是不好的，以和为贵，退一步海阔天空啊，有没有？还有你觉得要是跟人家吵架啊，这样的一个场面不好看，打坏关系，于是你会不会忍耐？忍耐忍耐忍耐到后来，有一天对方越来越过分越来越过分，有一天控制不住的时候，你就冲过去啪啪啪啪打了他一顿，然后对方莫名其妙说你为什么打我。好，暴力行为就是来自于过度压抑的攻击力，有没有？压抑了你的攻击力，因为攻击力是一种能量，是一种力量的感觉，可是你过度压抑它，到后来会变成失控的行为，这就是暴力行为。暴力行为来自于一种无力感，这是赛斯的名言，我常常在反复这几句哈，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内在是没有攻击力的啦。攻击力不代表都是不好的力量，不代表都是想要打人家或是跟人家吵架的力量，它是一种内在极渴望去表达表现出来的一种力量，一种力量，包括想要告诉那个老是欺负他的对象说你够了，你只能在这里，你不可以再越界了，你够了，你要告诉对方他的分寸，他的一个界限，好，我不能够让人家毫无界限的不断的在侵犯我，于是你内在有一种无法再忍耐的很想要冲出去的那种阻止他的那种力量。你看我们有没有教小孩子说表达你的攻击力，我们吓死了，控制你的攻击力，有没有？压抑你的攻击力，吵架是不对的，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那样子，有没有？后来你的小孩子就变本加厉，变本加厉。最近那个高雄的飙车族有没有很嚣张？哈，还跑到警察局门口去嚣张，对不对？然后还有，反正拿着棍子就开始去打商家。好，那个晚上的那个高雄的飙车族，为什么要有飙车族？都在宣泄他的攻击力。攻击力三个字大家不要扭曲了，因为赛斯对攻击力的解释不是我们以为需要会去伤害别人，或是要去攻打别人的那种力量，不是，它是代表你内在一种无法假装它不存在的一种生命的力量，一种生命的力量，它是一直想要出来表现的。什么表现？你可以告诉对方说够了，好，你不可以再这样子对我了。好，甚至你想要做一个你自身的一个声明，告诉表达出来，告诉对方说你只能这个样子，你不可以再越界了，否则其实会有更不好的下场，对不对？癌细胞、肿瘤被阻碍的很多的攻击力，我们说一种很想要表达出来的能量，可是你的信念、你的观念，你解释说这是不好的，这是不对的，于是你忍耐，再忍耐，忍耐成把这样的一股本来把它疏导出来的能量就没事了，可是你的压抑让它形成肿瘤，形成肿瘤。本来你一直想跟你的家人或是跟你先生说我不干了，我又要工作又要处理家事，累死我了，你什么都不用做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好不公平，你本来很想表达， 可是呢，你又说，啊，这是我的责任，这是家庭主妇，或者说这是一个女人的责任。于是你会忍耐，忍耐，再忍耐，忍耐的让你先生，啊，既可以不要赚钱，还可以在家里享受这个一流的服务，好，还 7-11 24小时。后来你越来越忍耐，越来越生气，可是你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你会不会生出一种想法，死了算了，有没有？死了比活着还要痛快一点，活着有这么多的责任跟压力。那因为辅导太多癌症的病人了，尤其是乳癌的人，很多都是这样子忍耐忍出来的，忍出来的。可是他那个时候只要正视他的攻击力，就表达出来说，这个家又不是我一个人的，我觉得你应该要分担，叭叭叭，你把你很多真正内在的话把它表达出来，也许你就不会生病了。因为攻击力这种一种内在的一种力量，它要引导你去正视你自己的感觉，它要你开始回到你的内心里面来说，哦，我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一个力量，有一股力量一直想冲出来，那是怎么回事？它就是要引导你去看到，去注意到你内在的那个感觉，开始重视你自己，重视你自己。好，那像这样的一个能量，我们其实很多人是害怕的，很多人是害怕的。好，到这里，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313，
我的冲突很多，没有像上次我跟你说，回去跟我婆婆还有公公，对不对？结果自己心里还是一直觉得，然后自己很不孝顺，这样这是一个冲突啊。可是他们，我问他们的感觉，他们说他觉得我很像是丢成家这样，我看是他们丢成家了。
中邪了，
对他们，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想说他们可能没有被媳妇这样过，哎呀，
对他们没有被媳妇凌虐过，好，先等等哈，他的那个问题大家听懂了没有？他就是正视他内在的攻击力，他去找他公婆讨回公道。
对，从台东到
然后他的公婆就认为这个媳妇中邪了，好你大胆，敢你跟我恭维。好，等一下跟各位讲，这中间有一些美感，有一种心态，你有没有注意到你的心态是什么？心态是什么？好，来，换你，你可以说一下。为什么要招小偷？来，
然后，因为我们剧团几乎不设防。
哎，我先介绍一下，这是我们赛斯剧团的导演啊，跟我们戏剧社团的训练老师。大家对于演戏有兴趣的，赶快来报名。
那个下礼拜六有情绪发泄的课哦，抓狂训练班的
哦，
大家可以来看看，来哭一下。
很久没有抓狂的人，赶快来参加。嗯，
对对对。
啊，可以啦，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啊，但是你要就是放出来就对了。啊，那个就是上礼拜四招小偷，我跟我老婆去看电影，看一部很好看的电影。我那部电影推荐给大家，叫什么？不是不是，有一个人哈，他就是吸毒犯罪出来之后，他后来跑去当教师啊，重装教士。他后来就是参加基督教嘛，后来他跑到那个非洲去当教士这样。然后他就是帮助很多孤儿，这样非洲的孤儿，这样很好看，大家可以看看。现在在二轮，然后家里遭小偷，然后失窃，然后就
偷走了些什么？
钱这样。
钱。
他只偷钞票，不偷铜板这样。
哦。
然后我家四楼的前面后面啊，几乎窗户一打开，小偷就进来了这样。然后看
你写了欢迎光临啊。
然后请教家长老师为什么会遭小偷？
这是什么心态？换一种方式帮助别人啊，你也是这么想的啊？用这种心态看事情比较轻松。好，招小偷当然有一些内心里面的意义。我想我们私下谈好了，另外一个时间谈。好，那但是其实我在讲这位同学在讲说招小偷的事。这位同学就是回去找公婆，你做了什么事吗？
简直要把他们家族翻掉了，
发大脾气这样是？
铲平他们的家族吧。
铲平。好，会到今天走到今天，这个人的心态而言，哈，听清楚哦，就他个人的心态而言，他认为他受尽了很多委屈，他认为他受了很多鸟气，啊，他认为他忍耐了很多的事情，就他认为，所以呢，他再也忍不住，他要把他内在的攻击力，好，跑过去去发泄一下，好，那当然对方感受到的，只感受到他不怀好意的，啊，来铲平他的家族，然后就对方而言，他们的心态，他们的心态认为。媳妇怎么能够做这个事？好，你是媳妇，怎么可以对公婆这样子？还有，你这样气冲冲突然跑来跟我们闹这么一场，好，他们不，他们的心态不觉得他们有什么错，他们的心态会让他们只看到有一个好像失控的媳妇。好，各位，你现在注意我在听哈，我在讲他的心态跟他公婆的心态，所以他们面对这件。仿佛两个人之间有关系的事件，每个人各持自己不同的心态在解读这个事情，这样了解了吗？所以你永远没有办法只是去探讨对跟错哦。按理说看起来好像家伦不对，他媳妇怎么可以这样去惊吓老人家，可是假如说他的公婆真的长年累月对他有很多精神虐待呢？有很多很多老人家真的是这样子啊，对不对？好，可是再换一个角度，那家他为什么老觉得自己受尽委屈？这个委屈从哪里来？各位，你常常也会觉得不公平，你好像受尽委屈，你好像都在忍耐。好，可是我现在要问你，你为什么觉得你应该要忍耐？第一个，你为什么觉得你是委屈的？好，这永远都牵涉到你对于委屈的一个看法，你对于人家做到什么程度对你而言是委屈。可是假如对方没心没心眼，老大人恭维就是安尼，一世人恭维就是安尼，恭无两句就是三字经叉叉叉，有没有啊？恭无两句，他就是喜欢批评这个批评那个，骂你这个嫌你这个嫌东嫌西，很多老人家会这样子，有没有啊？惯西啊惯西啊。可是呢，你去找他理论的时候，那我哪有那个意思，我哪有说那个宽慰，我刚说这宽慰，他会完全可以否认，因为他在讲那个话，只要对他而言根本就是像反应习惯口头禅，大家了解这意思吗？还有他们自己对人生的一种习惯性的价值观，那可是对上了，他全部把他听进去了，他全部都认为说你们讲这个话就是在说我什么，你们讲这话就是在说我什么。假如家不是一个这么对自己没信心的人，好，没自信的人，他也常常会找自己麻烦呢，认为自己可能这个不够好那个不够好，那别人一讲他那个话，他会马上对号入座，会不会马上对号入座？大家懂我意思吗？好，可是我不是说他公公婆婆都有道理哦，好，我不是说他公婆有道理，我比较希望透过这个角度来看问题。好，透过这个角度来看问题，发现了他的攻击力，我觉得好，忍不住了就去讲，讲完了要不要接受自然的后果？我常常都在讲，你有自然的后果，自然后果是什么？他从这个攻击力发泄之后，双方的互动，他感觉到自己在他们眼中像是一个失控的人，对不对？
是他们自己讲的啦，可能被我吓到了。
对啊，啊，他们就会看你，
我是很爽啊。
对，可是他们觉得你失控了。
对，
他们觉得你失控了，你觉得很爽，可是到现在呢，你心里面真的完全只是还是很爽吗？
只是会觉得还是很像别人眼里会说我是一个不孝的媳妇。
你对你是一个不孝的媳妇的这句话的批评，你的感觉是什么？
不孝就不孝啊。
对啊，对啊，不然怎么办？就已经做了啊。
心里有没有会不会有一些遗憾、难过、不安，有没有？会不会？这就是自然的后果啊！大家了解我意思吗？他内心里面其实压抑了很多、 很多很多他自我批评的声音啦，自我批判的声音。他去吵完了之后，他公婆这样子讲他，其实他心里面真正的感觉是难过的，是难过的。大家今晚我的攻杀不？你可以去发泄你的攻击力，可是为什么你的攻击力到现在才发泄，或是你的攻击力为什么会一直压抑压抑压抑，到后来就会用一种非常失控的方式冲过去，把公婆把他们整个家族搞成都要去收金吧，比如说搞成那个样子，然后大家都认为他疯了，大家再把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批评再投射过来，他的压力，他之前去宣泄的攻击力有没有达到目的？一时的爽快而已。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结果？因为平常就有累积很多内在的不满，可是没有当下去看、去了解，好，去试着去了解说为什么我有这么大的一个不舒服，或是觉得不公平的感觉，我没有去面对它，我没有去面对它。哎，这就是我的讲的哈，你耐受久，然后才会一时冲动，一车开到遐，甲老大人吓惊到安尼，有没有？后来你也许宣泄了，可是你换来的是什么？其实更深、更内在的一种内疚、不安、难过。哎，好像我变成他们整个家族的敌人呢。
我想说，为什么这是老人这样、啊？除了这种方法以外、啊，
对了，你好棒哦。后来经过这个经验，他就开始问：刚刚这款方法啊，你啊，我有没有别的方法宣泄我的攻击力？好，现在大家了解我意思了吗？假如你累积到一个程度，你就会失控，你根本没有办法思考。可是你一开始就开始学习关照你的感觉，好，我们开始发生就发生过了，没有关系。好，也会增强他们的心脏能力。好，不要太难过。可是各位，你开始在学习这样的身心灵的观念，你就要开始学会常常关照你的感觉，好，常常关照你的攻击力，攻击性来了，好，你压抑了你很大的攻击力，透过小偷来帮你做一些释放，因为他脾气很大，他脾气很不好，可是受到赛斯的感召，必须开始爱灯行要转性，要转变性情啦，转变个性啦。好，他开始要去面对他内在怎么这么常常会冒出一种很控制不了的情绪。你知道我意思吗？可是我们的头脑又告诉你说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后来压告诉你我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子，他也是得了忧郁症啊，也开始很忧郁啊。大家了解吗？我不可以这样子，我不可以这样子，你就用这样的一种自我的批判方式，把你的攻击力，把你很多你觉得不恰当的发泄方式又反过来打击自己，觉得自己怎么那么糟糕，怎么用这种方式去对待人家，于是不断的攻击自己，后来形成忧郁。大家了解这意思吗？忧郁反而更浇灭了他的那个攻击力，他的自我的压抑就是让别人来帮他释放。让谁？小偷，小偷去帮他释放他很多内在的攻击力。你下次也换别人嘛，换别的方式。可是当你开始能够有自觉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有能力选择用什么方式来面对你的攻击力。现在大家了解我意思了吗？好，是不是只有那种方法？不过你大概是没经验，说我们一回生二回熟。好，可能有很多适当的方式，可是你慢慢慢慢觉得够了，我受够了，每次骂完了反而自己内疚，跟人家吵完了反而自己非常的心虚跟难过，那我就要开始问自己，下次我又碰到这种情况，我可以怎么样来正视我自己内在的这股很大的冲撞、很大的冲动、很大的一个攻击的能量，我可以怎么做？我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做？大了解我意思吗？可是也许你要问，那要怎么做噻？来，这就是什么原因？因为他还在用压抑的方式，所以就会发出这种杀了他们的想法。没关系，你可以有这种想法。对呀、啊，我就知道，因为你会说就不会做了。来，你说，
如果只是就是情绪来的时候， 先暂时离开那一个场面，还是不去制造冲突，然后自己就是借由其他的方式，比如说去运动啊，去喊叫，去干什么的，然后等心情舒服之后再回去面对，这种会不会也是另外一种压抑？
看人的那个自觉能力到什么程度，好，他可能是压抑，他也可能是一种比较成熟、比较成熟稳定的一种做法。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好，只有你自己知道。好，因为假如你这样的作为哈，就是说先转移注意力，然后先靠运动怎么样？可是后来你还是很烦，后来还是觉得没有过去，表示这个方法对你来讲还不够。你要更进一步的去了解你的这个攻击力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对方会让你有这么大的一种好不平衡，或是这么大的一股气在里面，去了解为什么会这样子。好，我不是说你都不要去面对，你甚至把那个人找出来吵一架或者打一架都算了。我上次在那个男子的那个基隆看守所嘛，那就有一个受刑人就问我说，那陈老师，那我很生气的时候可不可以跟人家吵架？我说去吵。他内在有很大的气，他说我可不可以去吵架？我说去吵，可是接受自然的后果，万一人家骂回来或是根本打回来，这就是后果嘛。那你要怎么再回应？好，所以我其实意思是说，你永远都可以会有一种作为，可是假如这个作为是你不喜欢的一种作为，表示这个方式对你来讲并不适合。那真正更彻底的、最彻底的方式是你先释放了你的情绪，比较安静的时候回过来问自己，我为什么会这么生气，我为什么会这么想要去跟他吵架，或是我干嘛这么的想要去什么讨回公道，你为什么会觉得人家占了你便宜，你为什么会觉得想要讨回公道。我还是要引导大家去做一个更深入内在的思考。好，因为我们常常讲有很多释放的方式嘛，有没有？有很多释放的方式，你去大叫，你去运动，你去捶墙，不要捶墙，手会痛。那个打烧包、打枕头，我们有很多情绪释放方式。还有这个老师的什么情绪抓狂好班，还有无意识舞蹈，你有很多方法可以。可是各位，这些都只是暂时表面上释放情绪的方法。他把你那个最燃烧的、最热烈的时候，先把它放掉一些。可是当你比较平静的时候，好好做自我内在的探讨，因为信念创造实相，对不对？因为你的心态决定你会碰到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人，你知道吗？我一直都在强调这种流程啊，强调这个流程，大家去试试看吧，去试试看，搞不懂想不通再来找我啊，好，找其他的辅导老师也可以啊，好，然后来探讨这个问题啊，究竟是怎么啦。很难，所以要持续的探讨啊，要不要三天两头？好，因为我跟你讲，你的生命的事件会教你不断的要去探讨，你不去面对类似的事情就不断的发生，你就非得要去面对不可，表示这件事情对你来讲是重要的。好，这样的一个事件要带来给你的一个反省的机会，带来一种更内在生命的好一个意义的看见，它就会一直发生，除非你真的好好的去面对它了，找到那个根本的原因，那这个事件会过去，你等于你又跨越了一步人生的挑战，你又跨越了一步，你会到下一个境界，你会到下一个境界。好，绝对没有那个完美的最终的那个完成，没有，你只要活着，你不断的就是在超越，在面对，在超越。好，所以永远我们都要问你为什么好有这么大的情绪，情绪从哪里来，去探索它，去探索它。好，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好，那我们今天到这里结束了。